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一个叫做“全球审判江泽民大联盟”的国际组织在美国宣告成立，这是继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和中国司法观察起诉江泽民卖国之后，又一个针对这个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全球性行动。那么，今天将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能不能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球审判江泽民大联盟它的成立的背景和这个宗旨？
它的宗旨和背景呢，实际上我也是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网站哈，从他们的网站的这个上面这个所写的来看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简洁的，就是他讲呢，这个宗旨就是要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道义、人心和法律的审判台。那么要说到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背景呢，应该说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去看一看，就是说江泽民他在他这个过去13年当中那个执政的这个过程，就为什么会演变成今天这样的一种结局。因为我在我来看呢，应该说这个事件是一个具有一个历史性的这么一个大事件，甚至可以讲呢，在中国社会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就具有这个划时代性的这么一个事件。我们知道呢，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呢，应该说有很多这个固有的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个不能够犯上作乱呐、等等哈、说在这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呢，虽然说有这种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出现呢，但是还从来没有说这个以一介平民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来将一个国家主席、来将这个一个统治者，就说用想要想到要用这种法律的手段来进行一种说讨还公道的这么一个做法。
那么尤其是这个近些年来大家这个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的灌输哈，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恐怕反对这个执政党、反对这个当时的执政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就是属于这种不爱国的行为，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叛国行为。
对，特别是呢，就是在这50多年当中，这个共产党执政下呢，他是把这个祖国、国家和政府和政党就完全混为一谈了。那么很多人这个观念上呢，渐渐就已经完全被模糊了这样的概念。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说江泽民他从这个89年上台以后到现在，他就说已经这个作为这个前国家主席，他已经卸任了啊。到底他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能够今天形成这样一个全球的审判江泽民一个大联盟？
对，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一贯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哈。我们当时是毛泽东时期是一个人说了算，之后呢是邓小平说了算，但之后呢就变成了集体领导。那么这个审江大联盟为什么就是针对着江泽民本人来的？就是13年。
对，在中国所谓的这种集体领导，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得到的叫做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在共产党内呢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很多历史性的大事件都是当时的某一个独裁者自己说了算的。比如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就是说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事件，比如说文革是毛泽东说了算的，反右是毛泽东说了算的，对吧？89年的这个对64的这个民主运动的镇压是邓小平说了算的。那么后来呢，比如说对法轮功的镇压，那绝对是江泽民说了算的。所以说实际上呢，这些领导人、这些当权者，他们一定要对他们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要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
那么他这个执政这个13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以致形成到今天要形成一个全球联盟来审他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比如说从他89年，实际上呢是完全是踏着64学生的鲜血来登上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的。当时呢，我们知道那个历史背景哈、就是邓小平这个下令开枪之后呢，整个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当中。那么江泽民当时在上海呢，可以讲几乎没有人想得到他会借这个机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那么实际上他上台之后呢，应该说在那个情况下呢，他有机会做点好事情，他有机会把整个中国社会引向一个良性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了相反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他这个十几年当中呢，先是这个对异己这个人士的镇压是从来没有放松过，比如对这个宗教信仰的镇压，对新闻的钳制，对整个社会任何一个独立力量的镇压从来都没有放松过。那么直到像我们知道呢，在这个99年的时候开始对法轮功的全面的镇压，这也是变成了一个就是说 已经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一个镇压行动。
那么在他这里边我也看到他提的，比如香港的23条实际也是江氏搞的。那么
对，当然
最近这个对 SARS 病这个
对
祸乱全球啊，
对 SARS 病的这个疫情的隐瞒呢，包括就是说很多个层面。那我们可以讲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一些年之后呢，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江泽民执政这13年当中的做法。那么在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任何一宗罪任何一个做法都不是错而是罪，都足以定罪，都足以把他送上这个审判台审判。
换句话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也不可能做这13年，就是其中的某一项行为就足以把他改变台。
对，就实际上就是任何一个事情出现，那么实际上他也就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执政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啊，我们前2年看到这个总理 Chrétien 是因为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给一个朋友贷款就已经被搞得就是焦头烂额了。当时呢我也在这件事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就是说一种民主制度它不仅仅是说保障了你的一种参与一种权利，实际上它维护了这个整个国家的一种正常的运作，它维护了一种社会环境，而这个社会环境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是说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全球审判江泽民的大联盟是非常好，而且是太晚了。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尤其对于广大的这个海外华人来说哈，有些出来早一点，有些出来的晚一点，那么对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情形可能也都多多少有所了解。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反馈，就是说突然形成这么一个全球审江大联盟，那么当然对中国人的这些冲击应该是很大的。
对，我是相信这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对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和想法是会有很大的冲击。比如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中国人这个想法当中呢，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事情自己要自己管啊，不要把中国人的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不要让外国人知道。很多人很多年以来都是有这么一种这种就是说很狭隘的这么一种意识，觉得好像是丢了中国人脸啊等等的。那我们不禁要问一问，就是谁使得中国人就是在国际社会上这么没有地位，这么的没有尊严？而且呢我们现在看一看中国每一年有多少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逃到海外的生活，要逃到西方社会，是谁造成的？而且呢在中国境内那么多人就是无缘无故的被判被抓被打，这难道不丢中国的脸吗？所以呢这些观念呢可能说也许需要很多很多时间慢慢去转变，但是总得有一个起点。那我相信呢现在这个审判江泽民大联盟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海外华人这个社区里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那么也有这个华人说呢，说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就是起诉不起诉他觉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对，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事情去考虑啊，比如说啊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了，那么法轮功学员可能参与，那么民运人士受到迫害了，民运人士可能参与，甚至呢有一些就是说具体的事件的这个受害者可能会参与，那么到底还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些事件当中都是旁观者。但是我像刚才我所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呢，实际上一个这个领导人在一个国家他所实行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他特别是在这个政治体制所起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他是跟这个整个社会环境跟这个社会的一种运作方式是完全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因为它是一种集权独裁的统治，像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几个国家领导人把中国一次一次带入灾难，那么江泽民他也是毫无例外的，或者说可以讲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把中国引向了很深刻的这种灾难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可能看到另外一种迹象，就是说啊，今天中国社会这个经济上得到了很快速的发展，在沿海城市可以看到高楼耸立，是吧？而且呢的确就是说这个一些发展就是发展好的一些都市呢，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这些人会说哦，那么我们比10年前20年前的生活水平好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可以说这种恶性事件没有一天没有的，而且呢中国社会的灾难越来越深重。你比如每一年比一次比一年要更加严重的这个洪患洪水，一年比一年要多的这个什么矿井爆炸呀，什么爆竹厂爆炸呀等等等等，我们每天在互联网上天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消息。
这个贪污腐败这些年也是发展到了极致的一种状态。
对，那么特别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说当一个灾难出现的时候，旁边的人他是一种完全漠然毫无同情心毫无怜悯心的这样的一种旁观者。
我记得在一集里边您曾经提到过，就是对于就是你当时提到说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你说中国社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能脱得了干系的。那么当时我觉得是一种 挺新鲜的角度。
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就是说当中国政府他确定了这样的国策的时候，那么你除或者你是这个政府官员你要参与，或者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你要被胁迫，那么或者你是警察，你是公安，你是公安，你是国安，就是你呢肯定要进行这样的运作，甚至或者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在一个公司工厂工作，你要去表态。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我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宽松一点，我不需要表态，但是你仍然是这样的一场这个铺天盖地镇压的一个见证者，你还有责任需要讲话。那么其他的人当然了是受害者，是被迫害的人，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讲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脱得了干系的。
那么反过来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他这个全球审疆大联盟的这么一个，恐怕也是这么一层关系，就是说每个人恐怕在这其中都要摆一下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是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来呢，可以讲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的大，特别是从人的那个心内心内在人性道德观念这些角度，可以讲是发生了很多非常令人遗憾的变化。就是看到那些比如说一个这个小孩掉到水里，就是很多人看着没有人救，比如说在街头有人摔倒了没有人去扶，甚至说可能有人目睹了一个抢劫案凶杀案没有人去施以援手，这样的事件如果在中国不断的发生的话，那我们想象一下中国这个社会就是变成了什么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那么当然也有人会说啊，这样的社会这个环境可能跟审判江泽民这样的大事件还是相距一段距离的。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呢，中国这个社会要变，要有一种观念的本质的变化，要有一个起点。那么今天呢，能够说在中国人的这个圈子里边形成这样的一个联盟，就是要去对抗这样的恶势力，要去重新的去把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事件要找到他的责任人，要让这些人负起责任来，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开端。那么特别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中国人这个观念当中呢，还是觉得呀，他曾经是这个国家主席，他是国家元首，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做到了又怎么样呢？我说呢，我们能做得到。像我们知道呢，就是前南斯拉夫总统米勒舍维奇，智利原来的独裁者皮诺切特，还有像菲律宾的马克思，都是由于他们在任期间所犯下的罪行，最终被送上了这个审判台。那么当然了，我们可能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当中心目当中还是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像那个过去的50年当中呢，应该说中国的老百姓呢越来越成为一种顺民，就是什么也不敢反抗，因为不断的受到镇压，不断的受到这种迫害，越来越这个噤若寒蝉。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呢，就应该说是一个就是正是一个起点，就是改变整个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这种趋向。
那么刚才在您这个读他的这个宗旨的时候，注意到除了他这个有法律上的这种诉求之外呢，还特别提到这个在道德和人心法庭要审判。
对，像我们知道呢，今天在这个国际间，在这个西方国家呢，就是把江泽民这样的人送上这个法律的审判台，这是可能，这是非常可能做得到的。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国际战犯法庭、国际犯罪法庭，甚至呢像有些特别法庭，还有这个有的西方国家呢，它的本身的法律程序就能够帮助去达到这样的目的，比如现在在美国对江泽民的这种起诉已经是在进行当中了。那么可是在中国呢，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下，应该说呢从法律层面上去操作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那么至少可以在这件事上，就是说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他有一种人心和道义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影响，就形成一种道义法庭，让他们先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他们知道就是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统治者独裁者，他最终仍然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负起责任来。特别是呢，就是说从中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心这个心态当中呢，首先要免除一种恐惧，他知道所有的历史都要有人出来负责任的。
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盛鑫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